我每次只要看到学长抱着一堆又一堆的书哦，真的是会替各位感觉沉重。我们读的东西又是相当大部头啊，相当大部头。所以默学一直觉得对这样子装订起来的东西一直有一些不自在感啊。我比较喜欢的东西还是活跃的东西。然后呢，因为这种东西啊都是要反复咀嚼跟消化的，它不是固定在那个地方。我想它在那个地方是变成一个我们不管怎么整理或思维，就回到那个地方去啊，把你自己的心得自己批注在你的这个法本上面，你自己随身最好能够带到一些自己的我自己喜欢称为叫观心笔记，就是经常你去把法义拿到境界上来思维的时候呢，你就把一些思维相应的一些想法呢就经常随手带到。我得到这个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国外啊，因为国外离我宿舍对面转弯处啊就有一个天主堂，我就很喜欢去那个天主堂，因为离任何其他的道场都还蛮远的，那个地方就是我平常静思的地方，很好玩哈，到人家天主堂去想佛法的事情，没什么不恭敬，我觉得还是蛮好的。那在那个地方也常常跟一些神父修女会有谈话，那我其实从小就一直跟天主教的朋友很熟，我觉得这个像新竹有一位神父哈，他都还邀请他不只是对我开口而已，我想他对很多佛教界的人，只要听说他会讲佛法，你知道吗？人家都还聘请哦，一个会讲佛法的人去他们的教堂啊，天主堂啊，去跟他们的信徒啊讲说佛法，了解吗？那这个例子我也屡见不鲜，尤其各位如果听多了空师傅的袋子，他曾经也举过这个例子，他说他以前住在新隆路还是集美什么地方，隔壁没有几户就是一个天主堂，也一样是一个神父，然后呢他也到以前我任教的辅仁大学去啊，在他们的神学院，因为我在那边也教书教了好非常多年，我最喜欢去的图书馆反而不是总图不是辅仁大学的总图书馆，反而是神学院的图书馆，那里面有很多这个宗教类的书，不乏有佛教的经典，他们对佛教经典的研究呢也是很深刻的。辅大是唯一一个非宗教学校啊，就是说非以这个像我们有很多的佛教大学嘛，对不对？就是除开佛教大学之外，唯一一个普通大学设有宗教科系的啊，在里面一样会聘请有很多这个对佛法非常有造诣甚至是法师级的人在里面都会任教，我觉得以一个天主教为主的啊为行政体系的一个大学来讲，这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啊，非常难得的事情。我觉得我们更应该用更宽的这个心态，因为这个像空师傅就一直教导我们说，这个尤其佛教是一种教育思想啊，它可以补足任何一个宗教在对人的品质的改善上的一个不充分。这个想法也闪现在像真言法师，甚至是圣严师父，他也经常在讲佛教就是一个提升人生活品质的一个工程。我觉得这些想法，这几位诸山长老大德啊，几乎都是慢慢汇归一处啊。我觉得这种想法，这种心量是应该多去熏习的。这也跟我们今天要报告的慈悯观有非常大的关系。慈悯观当中有一则观察，就是不要对所谓的外道或者是恶友起不为他做善知识的想，就是说我有这些好东西，我有这些好的想法，那么如果这个人是恶友或者是外道的话呢，我就不跟他说。那问题是这样子只会造成什么极端化。那么如果那些所谓你心中被评价为坏人的人呢，他一直被所谓的好人所谓的孤立，然后他没有办法去听到一些正法，慢慢的他就只好怎么样，从恶如流嘛，因为能接受他的就是那个圈圈，所以他要改正也没机会啊。 所以像目前社会当中有所谓的更生保护法，可是虽然有它的法，可是真正要去落实到实践上，如果你是一个企业的老板，你只要看到一个履历表上面他很诚实的讲过，讲说他曾经坐过牢，你会用他吗？我觉得这个在我们心中的那种不平等啊，我觉得成见还是在的啊，甚至我们不会去过问他到底是因为什么罪啊，他可能是因为一个非自己遭受到不平等的待遇而入狱了，或者是遭受刑求了，那他出来以后就因为有这个玷污的关系呢，有这个过去的记录的关系，他就往往得不到社会很好的一个正确的对待。这个时候如果真的有一个过来人，或者是他懂得慈悯这样的一个对象的人，只要能够伸一把手，当然了，很多的例子也会让我们觉得恐慌，就是说像前一阵子啊，这个有一个长工因为被辞职的关系呢，就拐骗那个主人的两个女儿呢，好像双胞胎吧，对不对？然后就啊，两姐妹哈、啊，然后就把她不晓得什么原因就杀了，好像勒索不成就杀了，然后就丢弃在溪里面，是吧？溪流当中，当然也有这样的例子，但是不要忘了啊，不要忘了，会被新闻报道的是这么多事件当中，能够成为新闻事件的都是特例，都是特例。因为如果一切都没有事，根本所谓的媒体不予注意的，新闻媒体就是报道所谓的焦点，焦点就是所谓的少数。可是我们现在就是习惯把少数怎么样全面化，这种片剂的就是周片剂，就是嫉妒的，就是一种推想的一种想法呢，对我们来讲很容易有所谓心理学称它为月晕效果，就是说这个你看那个如果天上有一点云，对不对哈，薄薄的云，然后月亮了，你看不到一个很完整的形状，就会看到有月晕啊，晕成一团，就是这样的现象，你会扩张以及推论到一些真正没有发生的事情上去，这就是我们的成见。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去修如实观的话，怎么样去让自己的成见不要影响我们的身口造作，能够是怎样就是怎样，那么对于应该会发生的问题也予以一个理性的避免。所以我觉得今天所谈的这个慈悯观呢，前天晚上在法云禅寺为这个妙净长老往生做这个三十系念的时候啊，第二十完毕大练结束的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在清凉寺我们一块禅三十的同学啊，跑来问我说啊，他的六种啊根本烦恼的习气当中啊，嗔最重。我就说啊，哎呀，嗔习重的人通常都是比较聪明的，你知道吗？像舍利佛哈、啊，舍利佛也是阿罗汉了哦，他智慧很高的哦。可是你知道他为了要去回小向大修菩提，修菩萨道哈、啊，他就在那个地方被考试考不过，就是为了挖眼睛然后被嫌弃的事情，对不对？素来在阿含经当中呢，那个释迦牟尼佛也讲了很多他的前身的例子，他就是嗔习重。那为什么嗔习重？我觉得我们不要讲舍利弗的例子，先看看我们就好了。如果你自己以为聪明，甚至有些人是比较急性子的，急性子都是说，哎呀，归去我来走，我走较紧，哦，叫个阿弟走阿弟做个阿弟，啊，拉里拉扎的也没有办法。还有我最后还是要擦屁股，那要去替你擦屁股，不如我自己做来得快。所以呢，经常啊自己成见多，或者是自己以为很聪明，或者自己有所谓的惯习的人，对人家的做法通常没有耐心。可是问题是，如果你三番两次对人家的做法没有耐心，那你只有一条路，就是把自己累死，对不对？你对你的儿女也是一样，你永远都不教，永远都是嫌弃他饭粒掉满堆，然后这个吃完饭碗不洗起来，自己的内衣裤也不好好的去把它做处理，然后丢得满屋子都是，当知这样的习气是谁造成的？当然是他造作的啊、哦，那个当事人造作的。可是我们身为他的环境，他的增上缘，我们做什么样的增上缘？记得，纵使他自己本身的习气是这样子，也要有缘成就，也要有缘成就。因为没有一个人真的会喜欢住在垃圾堆里面。每一个人，尤其小孩子，像我。 我很喜欢的一门教育科学，也就是蒙特梭利的理论当中呢，他对人性有一个很基本的假设，他说小孩子在没有被社会制约以前，他有一种内在跟外在次序感的要求。各位如果仔细的去观察过小朋友的话，小朋友有一个习惯，那个习惯就是说，他只要在开始学习任何一个生活经验的时候啊，有了一套成型的模式，他就会很仪式化的反复照做。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他学一条歌，你就可以看到孩子啊唱唱唱唱到你实在是烦死了，他还是唱。卡通影片也是一样哦，就是一个 Mickey Mouse， 他可以重复看上百遍，不疲不厌，你知道吗？你说奇怪，狼闹啊呢？然后反复要求再看，其实这个就是小孩子他在本能当中哈，对次序感的一种本能性的要求。可是往往我们在教养的过程当中忽视这件事情，我们认为小孩子这种反复规律性的要求是烦，对我们大人，尤其忙的大人而言是一种烦。于是你有的时候呢予以回应，有的时候不予回应。小孩子这个时候学到的是什么呢？学到就是说，这样要求对吗？那我就不要这样好了，看看大人也乱乱的嘛，对不对？也不永远都是这样子啊，常常这么说也不是那么做啊，啊，大人永远有例外，所以呢，他也开始学习例外，你知道吗？所以小孩子在观察学习的过程当中，他向成人社会观察，他学不到一个例行的模式，甚至呢，他看到大人那么做，而且他看到大人不允许他也这么做。所以在这种不平等的对待关系当中呢，他学不到他自己本来最喜欢的一种有秩序的模式，所以他这种内在的需求呢没有被满足，而取代了一种社会现实啊。那这种社会现实是让他变成更不可爱啊，更不可爱。所以你到底说人性是善的还是恶的，我觉得没有什么定论。在心理学家的观念里面呢，人是可以学习的。那么所谓可以学习的意思就是说，他的生与义的三业啊是会改变的，是无常的。所以如果你给他什么样的环境，你让他觉得做什么样子的生与义照做是有效的，能够离苦，能够得乐的，他这个行为就可以维系。这个观点呢，是心理学对于一个人的个性乃至于能力为什么会处于某一种状态一个最基本的假设。他说人的行为是受到一个增上缘的制约或强化，如果我反制约，就是给予处罚，他那个行为就会慢慢慢慢的消减。而不管外在给予他的奖励还是处罚，我觉得人的内心有一个对自己的一种强化作用，就是你自己那种说不出来的一种所谓的价值观，假定因为造作了某一件事情而你得到快乐，那种快乐不是外在得到几块钱或者是得到一块糖果吃的那种快乐，是所谓的内在的快乐，我们称为叫成就感或者是归属感或者是爱或者是被爱等等，这一些需求就在心理学当中广泛的探讨。他发觉能够维系一个人行为的往往不是外在的这个酬庸，往往是来自于他内在的一种满足感。好，所以姑且我们不管心理学的这些理论啊，这些理论呢可能是属于行为科学的某些小的理论，可是对佛法来讲，佛法全部释迦牟尼佛49年的说教法当中呢，他在阿含经讲，他就是为了讲苦的原因跟离苦的方法。那既然是如此，那所谓的苦乐是怎么界定？绝对不是依外在来界定，完全是依照他内在精神力的感受，从身心转成精神力的感受上自己来评价苦乐。因为人的心整个的反应是被自己对外在的感受遭遇的感受来决定的，他决定我接下来的造作是应该继续维持原来的行为呢，还是改变原来的造作。所以人在一直不断的行为三业，我们在佛法来讲就是三业的改变，就无常性当中学习是唯一的现实，没有常没有断的问题，只有相续的问题。但是问题，相续的因缘是导向善还是导向恶？所谓善者对当事人而言就是会带给他快乐，内在的快乐，所谓恶者就是会 导致他做那些做造那些业，最后会导致他受苦的。不管是立刻受苦，还是短期，或者是中期，或乃至于长期受苦，当他认识到或者是学到佛法，他知道这一个造作，他的业因缘是无始劫的去实现。那么如果这么严重的话，直到我知道过患如此的话，谁敢去造作呢？如果我们如理思维这样子的业因缘的习气，业因缘不是说我们造了一个鬼神，鬼神住在我的心中，他冷不防的随时会去造，会去发动，然后对我们产生一个逼迫的感受，不是，而是我们继续造作跟他相应的业，跟他相应的业，你造作业的缘故呢，就把你过去的一些业的习气种子引发出来。比如说我讲你长时间抽烟，对不对？抽，抽到有一天那根烟抽下去开始咳，而且居然咳出来的是一把血的时候，你难道要怪那根烟吗？最后那根烟吗？不是，这个时候恐怕还有救，可是如果你断不了继续抽烟，就是相续照做抽烟的那个习惯，甚至你不想自己抽烟了，可是呢你还是怎么样去跟你过去的烟友们啊共处一室啊，比如说一块打麻将啊，一块应酬啊，自己没法抽烟，没关系，抽二手烟，拼了胖胖马后啊，就一定助戏嘛。所以当你发现你过去的一个行为导致你身心的不舒服，而你还继续照做跟过去相似相续的业的时候，不是过去的业因缘发作，过去的业因不见得发作，不见得一定要发作的，它的发作是缘起的。我们在之前谈到一概的时候就谈到缘起的观念，生者是决定生，可是它要生起不会无端端的生起，是你给它具足了缘它才有办法生起。如果我们不继续造作缘，它怎么可能生起？虽然我过去曾经种的那个因，就像我的口袋，我的另外那个黑常常穿的那个黑色背心的口袋里面，我的左边口袋永远放一颗种子，我每次啊都会伸手去摸它，你知道对我来讲是什么意义吗？它就是一颗种子，可是它永远放到我的口袋的话，它永远不可能发芽。由这个东西提醒我观察缘起，我只要一伸口袋一摸那个种子，它在我的口袋，就知道我还能够把它关照得住，用这样子的方式提醒自己不要聚缘。如果我继续在那个三叶的叶因上继续聚足缘，它不生才怪，对不对？所以呢，不要怪叶因，要怪自己造作缘起，这是我们过去一概所做的。当你不要再去怪罪到你身外的造作的时候，你自己就会愿意负责任，负责任之后呢，接着就要断我们今天所谓的嗔。所以我把一概之后呢，就抉择嗔概来说。因为呢，有的时候你已经发心向善了，可是你做一次没卵用，做两次也没卵用。像昨天前天那个师姐就问我，她说廖老师，你在清凉寺跟我讲那个方法有的时候有用了，可是哦还是压不下来，我发脾气还是会发，怎么办？我说你那个慈悯观都什么时候用啊？发脾气的时候用啊。我说这样怎么会有力量？你都把慈悯观拿来跟你已经现行的嗔拿来怎么干嘛去连接？因为你当你起嗔的时候，身心就不安稳，懂吗？你把慈悯观这种如理作意的东西跟身心不安稳的状态去连接，会有力量吗？根本不会有力量，根本不会有力量。就像你去吃一口维他命，然后呢去吃一堆这个流失钙质的，比如说咖啡啊，像我也喜欢喝咖啡的。如果你喝咖啡不知节度，每天500cc 的咖啡你喝到肚子里面去，你再多吃几颗维他命有什么用？你拿咖啡当做饮料来配维他命喝，那你干不劳用？那不劳用啊！不但它不能解那个咖啡的毒性，反而还会因为哎呀，我有那个维他命的关系哦，所以加啉几杯啊，咖啡不要紧，是不是这样子？就会有这种有什么 好像有保障那种想法，你知道吗？当你自己有了靠山，或者有了保障之后，你反而给你的原本的恶行造作呢，给了一个好像很合理的理由。这是道理吗？不是的。我们所谓修止观，像昨天在公祭的时候呢，这个禅学院的那个学长啊，就捡了一个妙老的法带啊，他从去年清凉寺的这个修守成地的录影带当中呢，剪了一段啊，其中有一段他说啊，四念处要有断烦恼的力量，必须要在定中修观。也就是说，你心不安稳，你心不得安稳，心是散乱的，你去修四念处有什么用？修来修去嘛是细故连那的呀，对不对？你关心无常，关心无常两极八遍，你就会断烦恼吗？你修四念处假定不能够在心一尽性，就是心能够专注一缘啊，身心清安的情况底下，就是在你身心状况最好的情况底下，去把这个如理思维铭记在心。所以昨天在回来的路上呢，有一位师兄还问我说常常听你要备课备课，你备过一次是不是都会记下来？我说 of course， 但是有个前提我要补充，你必须要常常修止观。你在止观当中，只要你身心一有得止境的机会，你就烁烁原念你要背诵的东西。其实我觉得要把一个东西背下来，没有更聪明的方法，只有反复烁烁作意。你能够独处静室，所谓静室是远离你身心的亏闹，你身心不能够染着在亏闹处，然后再去背一个东西，太有可能了，咱们有可能记得下来。所以我们过去呢，这个念书就常常会有一个建议，就是说你一定要背一个东西，背完之后脸阴吗？睡觉去，一睡觉就入了甚深的睡眠当中，脑筋不会再接收新的讯号。可是有些人呢，背完书之后呢，去看一下电视的，听下音乐之类，然后呢，你脑中那个记忆的深化作用还没有完成沉淀的效果，就马上接收什么？就马上接收新的讯息进去，身心就放逸掉了。一放逸以后，请问你原来所记的东西，它会存在吗？世间法就告诉我们，波即观歹劫，你知道吗？所以，如果你要把你所背诵的东西能够记忆下来，唯有一个方法，在定中修，在定中烁烁圆念，只有这个方法，只有这个方法。当它已经连结成很有效的时候，你只要一稍微作意，就像我摸我那个背心左边的那个肩际感快，甚至如果你把它通通感受哈，比如说经常如果有持念珠的这个学长的话，你就把念珠当作是一个什么按键，就像遥控器一样啊，你作意一次，清清楚楚、明白白、明明白白的作意一次，才拨一颗珠子，明明白白再作意一次，再拨一颗珠子。于是你每一颗拨珠子的动作，就跟你光法光明想的每一个正念就可以连接起来，然后呢，烁烁连接一个千百万遍，你怎么可能不记得？甚至在你心最散乱的时候，你只要一波念珠，心马上就靠进去了，就靠在你的所缘境上面。你心一能够坐意在所缘境上面，哪有什么事情办不了？哪有什么事情办不了？纵使你那个时候身心受极大的苦痛，只要你过去曾经烁习、串习这一个坐意跟某一个身心的动作，你随时只要一转移你的注意力在那件事情上面，再大的苦痛都可以收摄得住，收摄得住。这些效果世间法一样，出世间所有的修行方法也是一样，供起来真正无达三分钱。可是问题就在于实修真干，没有别的方法，没有别的方法。当你一门深入那个东西，练习到这个地步的时候，练习到这个地步的时候，有什么事情办不了？告诉我，我就不相信有什么事情办不了。所以有很多学长认为，哎，比如说那个学长载我去的时候呢，就看我一路啊，我从早上大概 三点半开始读那个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那读到差不多十点半、十一点快到苗栗的时候呢，我那本又复习过一遍了。问题是我不是一升起来就看那么快的，那本书我至少看了有差不多一百遍了吧，反复反复这样子看吧。从我第一次有请到小时候啊，就是我的大学时候，所谓小时候就是大学开始学佛的时候，就读了嘛，你就反复读嘛，反复读嘛，啊，那同样的道理，如果你真的曾经在某一段时候对那本书真的下过功夫，以后还常常复习，怎么可能不熟练？怎么可能不熟练？道理是一样的，可是你要在短时间之内把很多门同时成就，我懂，真的没有办法，只有一门一门的往上去修总持陀罗尼，知道吗？只要你每一门所学的东西都是渐进，而且都跟前面一门有关系，可以整合起来。所以为什么要一门深入才有办法造成广学多闻？所谓一门深入者，是取其相关义，你每下一步要学的东西都跟你以上所学的东西彼此相关联起来，反复的去做整理，在佛法里面就叫做消归自性，把它放到什么地方去？放到你不必特别的去努力作意，它就可以回忆得起来的地步，那叫做消归自性，把它当作一个平常事这样子的练习。所以我经常讲啊，真的，所谓的释迦行，少则都是几千，然后呢，甚至几万乃至百万到千万遍的都有，真的，大德所立的这些规矩，真实不虚，只有这个方法，一门一门。所以呢，你只要依照大德所抉择的道次第，依照这个道次第，一直不断的每一门熟练，然后新学一门的时候又跟前面一门整合在一起，一直不断的去整合，反复去思维，为什么我现在学的这一门跟我以前所学的有什么关系？一直不断的去转真、转上、转圣、转妙，对不对？所谓转者就是堆积，你只要能够积法就成身，就足以把我们四大五蕴的染污烦恼的色身变成法性深深。什么叫法性深深？我们修什么法，我们这个身就是那个东西，对不对？哪边有那个法，我心就往那边靠，心永远跟法在一起，怎么不会成就法身？到你最大的苦痛现前的时候，你根本作意就在法上，这个东西谁要谁给他，就是这样想。所以对一个已经证法性的人而言，他根本没有生死的问题，根本没有生死的问题，甚至有些时候这个工具已经不管用了，他还烁烁舍离，毫不恋倦。为什么会有中阴身？就是因为爱的缘故，有一个需求的缘故，你一定要有认为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或者是过去有所不舍，不管对过去有所不舍或对未来有所需求，可是你对他的业因缘又不能够充分，不能具足，于是才会停留在所谓的中阴的状态。像只要恳切求愿往生的人，乃至于十恶不赦立刻下地狱的人，根本不经过中阴，不是吗？砰一下被落了落去啊！要上天的人也是一样，咔就上去了。升天或者是往生的人，就是那一刹那，一心就相应过去了，根本不会再经过我们所谓七七四十九天的中阴的阶段。为什么会有中阴？就是我们过去念过蕴界处所谓的过去现在的贪爱心以及未来的希求心，因为我的心性还不决定，还不决定，要不然有那个想法，可是呢业因缘不具足，业因缘不具足，你根本想去去不了，想去去不了，所以你的中阴就在法司法界当中的徘徊徘徊，一直不断的徘徊啊，徘徊，但是这个中阴的业势力的还是有限，还是有限的，一直不断的势力越来越弱，越来越弱。有读过西藏生死书的人就知道，那自己吼佛法修得够，最好刹那死念相应的时候，你可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因为那一道白光是每一个人的法性。你还迟疑有所不觉，说啊。我再回到我死亡的现场，看看那些我所爱的人。你如果对过去啊，以及对未来还有染着跟希求， 马上相应的法性光明，你马上就可能错过了机会。所以如果对这些政治政见没有办法处在正念政治的状态，即便你已经处在中阴身了，连你自己已经死的这个事实你都还不肯接受，为什么？就是不舍，留恋不舍，令其不去，令其不去啊！甚至你还觉得别人帮你助念在那个地方金匠喝酒，你们在干什么？你在旁边冷眼旁观，还会做这种无聊的举动，都会有的。所以呢，要人家真的帮上我们的忙，一定要自己塑习，塑习一个正念。没有塑习这个正念，真的人家帮不了你忙。佛都说啊，他没有办法度无缘的人，何况你自己的修心不够，你怎么样期待临终的时候呢，靠这些道友帮忙，你就可以一定成就呢？哦，我倒不想打消那些这个修净土或者是修任何法门的人，但是我坚决相信，如果我们今天塑习不充分，啊，业因缘不具足，绝对没有没不造因而受果的理由，这个完全破坏因果理论，任何破坏因果的理论在佛法里面是不可能存在的。如果有可能存在的话，你就可能造恶因得善果嘛，对不对？但是没这个道理，但是真的没有这个道理。所以呢，我们话题拉回来，看今天所谓的持明观，啊，要看持明观之前呢，我们还是把这个之前我们谈到的那个称习的文呢，啊，再读一下。我们就不读称慧的相啊，直接去读称慧盖谁为非死啊，就在卷十一357页最后两行。啊，卷十一啊，这第一册啊，第一册卷十一最后两行，我们稍微简单的念一下。这边呢有修力所摄跟施则力所摄两门啊，在修舍城地，各位如果有读过的话就知道，如果你真的要修行，就必须要有施则力跟修习力。修习力就是要发动身与意，去真正去实践那个方法啊，去得到确实如此的圣洁，那个叫做修习力。施则力呢，是烁烁的如理作意，脑中呢，你的六意识呢，就经常的圆念圣教量当中的一些教法，然后呢，去这样子不断的产生正念现前，乃至得到现观智的能力啊，现观智的能力。所以这边呢，分为修力所摄跟施则力所摄。那么在修力所摄呢，分为两门。第一门呢，就是上次跟各位讲过，你心中最好有一个所谓的图像，或者有一个人的威仪，你就把那个威仪记下来。可是当然我们可以记佛菩萨，乃至于记我们身边法相很好的人，可是呢，最好我们记佛菩萨的相会比较好。因为呢，如果你攀缘人的那个威仪很好的话呢，会起贪爱心，尤其那个人呢又是我近边的眷属，对不对？你就会对他产生太大的贪爱。像不要说什么了，真的像这个昨天攻击的时候啊，这个妙老的那个回忆啊一出现的时候啊，两行眼泪就不自觉的就掉下来，你知道吗？一看到那个几滴眼泪就知道心中那个爱念哈还在。在那个状况下，已经知道已经不是那么接受他已经往生的事实，可是就是看到他的影像出现，然后呢音乐又这样子起来，哦，他那真正呢心情堪袂掉，我旁边又有几个师姐在那边稀稀疏疏的，那个整个情景就可以知道自己啊这个情执未断。如果我们真的把一个活生生的人哈，他那个法相细念在心，纵使那个心是清净的，还是爱，知道吗？还是爱，那个就是障碍你能够正念正知得了正见啊，乃至于不堕三恶道的根本。所以我还是比较认为，比如说我们一开始在开经记的时候，不是念南无释迦牟尼佛，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不晓得各位在念那个佛号的时候，会不会起一个像出来？像我比较喜欢释迦牟尼佛的像是他夜睹明星，那背景通通是黑的啊，就在菩提坐下啊，那佛就孤身一人坐在那个地方，他发出大的誓愿，我如果不开悟自性，我绝对不起于坐。在大黑暗当中呢，他自己大放光明，大放光明，前面不管魔君出现，乃至于呢魔王现前变化出跟他一模一样的 设身，他一概不受，一概不受，正念正知，就这样子，以这样子的自心呢，这样子安住。我每次念到释迦牟尼佛的时候呢，这种孤苦求悟的那个相，啊，旁边纵使再没人护持，我可能今天过了晚上，我肚子没有办法有一粒米饭可以吃，可是就快悟到了，我根本不起于坐，哎，我假觉得安等下来开悟，没这个道理。如果你开悟就在眼前的话，你根本不会起于坐的。那种精进的相，我每次只要念到释迦牟尼佛的相，那个相就起来。然后呢，你就想象他的脸孔、他的表情、他的心情，你一切的作意、一切的身与意，你就像他就好了，你就观想自己像他就好了。这个就是这一段所说的：有仁慈贤善，给予彼相如理作意，多所修习，以为非实。如果你经常观想一个真实的人，不要去想图画哦，不要去想图画哦，你要想一个活生生的人哦。啊，活生生的人呢，像尤老师讲自论的时候啊，我听他的录音带就曾经讲到，你只要想到一个老比丘啊，80岁临入灭了，然后连一口水也喝不到的时候，你今天手中拿了一杯水，一杯水人家还把你盛好了放在这里，你这种心理不是会哎呀修道哎他假凉哎，你不会这样想哎，你不会这样想哎，他为众生付出这么多的时间，连一口水最后都喝不到的时候，你心中作何想象？你心中拿了一杯水的时候，你会自己先喝吗？你会放眼看看谁需要水，先给人家喝，先给人家喝。这就是这种作意，把经常把仁慈贤善，你只要去在脑海中经常去把你过去所读到的佛教的故事、佛过去的行仪谨记在心，你只要起了一个想要效法佛的威仪的一念心，这个就是念佛三昧。念佛三昧就是学一切的威仪，学佛一切的功德，经常就想跟佛一样，不会老是想说哎呀他是高僧大德啊，对不对？他是善知识啊，我得修足了的，我还乎呢，对不对？哎呀，生死都不晓得无常什么时候来，对，你讲的都是道理，对不对？可是你这样子想有力量吗？完全对你修持名观一点力量都没有。然后呢，跟别人比苦的，你很辛苦，对不对？我还够，我比你还难过。那互相比苦有好处吗？没有意思，大家都比谁的遭遇难过，谁比较没有钱，有意思吗？你根本心中发不出力量来。但是不是要我们有增上慢？你要起那种仰慕的心，觉得说，哎呀，我的老师，我的仰望的佛菩萨，他真实的人生是这样子在化度一切。我既然学佛，我为什么不起效法之心，还起下列慢？还起下列慢？你以为我们自居凡夫就不叫慢了吗？去读读白法就知道，这种叫做卑劣慢，这种叫做卑劣慢，把这种当作借口而不上进，这叫卑劣慢，知道吗？你当凡夫很了不起吧？当凡夫很舒服吗？当凡夫会有永远的快乐吗？当凡夫苦痛也无常啊，所以只要苦痛来了就会过去嘛，忍一忍就好了。哦，于是把忍苦当作平常事，你觉得这是在修忍辱吗？非也，非也。佛法是一个离苦得乐的方法，绝对不是叫我们去忍受痛苦的方法。忍者是看清楚苦的实相，其实是可以不用苦的。苦地是要我们认识到人生可以不需要这么苦的，而不是要去忍那个苦，咬牙切齿忍苦干什么？忍苦是一个没有认清实相的一种不正思维，把这种想法自己多作意一下，多作意一下。你一直不断的想要去效法一个活生生真实的一个人，他是这么样子的仁慈贤善，你自己怎么可能会起嗔呢？对不对？经常去作意，只要你开始生于意要发动造作前，你就思维一下，意念佛，他无始劫来已经来娑婆世界8000次了，还在这一世为我们呢八相成道。你只要经常思维到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人走过孤苦的49年，修道的一切，试问我们今天所做的遭遇，所做的遭遇，虽然我们今天是自食其力，可是真的自食其力吗？真的这些东西是没有因缘和合而造成的吗？以为我理应该得到这么些好的道遇 待遇跟福报吗？这就是不认识因缘的。因缘随时会这样子具足，你可以得到好的福报，也随时可以怎么样就不见了，就不见了。那天看到报纸，还看到一个从小非常优秀的人，可是因为一次大的车祸，全身呢几乎啊没有一处是好的。可是呢，因为他有宗教，他也是天主教徒的关系，他就觉得他的主啊给他一个任务，就是要活下去，给那些比他遭遇还苦的人有一个信心。因为他坚持继续不断的活下去，虽然他一年要做好几次的整容手术，他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去做这件事情。他在手术的过程当中，还是会对所有的医生护士乃至于陪伴他的朋友十足的感恩，十足的感恩，而不会放弃他的生命，对生命有这种尊重，不会认为这个生命是属于自己的。你去真的把多这样子的一个榜样，多去变成我能够意念得起来的一个材料，一个教材，你怎么可能会起嗔呢？这是一个善巧。第二个善巧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慈悲喜舍的与乐观，它就是什么？就是如理思维啊。又此慈善恒欲与他安乐为相，这是修力所设，这是修力所设。经常去想我要给别人啊，让别人能够得到离苦得乐的大智慧。所谓与乐者，不是说要把所谓的财布施呢给人家很多很多，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要就近让别人能够得到离苦得乐的大智慧，这才是就近的与乐。所以我们后头会谈到与众生利益安乐等等的意要，就是有那个动机，有那个动机想要去让别人分享到你自己受用的法乐，乃至于会依照财施法施种种的方便啊，去实施所谓的很多的善巧，去修檀波罗蜜，这些都是方便善巧。所以经常去有这个动机，有这个想法。可是想法为什么叫修力所设？因为它必须要刻意，必须要让自己啊生处转熟，一定要常常刻意这样去想。所谓刻意者，就是菩萨地里面所说的难行人难行而能行。如果对跟自己有怨的人都应该要能够对他思维与乐的想法，何况对自己的亲属。我有一次听这个简丰文居士讲课的时候呢，他说啊，咱们佛教徒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对不认识的众生呢、啊，因为呢经常去外面呢、啊、做善事啊修福报的关系呢，还会好言相待，可是呢对自己近边的眷属呢，对自己的近边眷属呢，往往呢因为呢太亲近的关系呢，反正不管我怎么生气，你是我妈嘛，你跑得掉吗？对不对？你是我女儿吗？你能够切断关系吗？何况你现在还要靠我养了啊，做这种种的想法，这个就是有冤亲不平等的状态。对冤品还应该与乐，何况对亲品。在过去我念哲学概论的时候啊，读到伦理学的部分呢，西洋哲学就有两派对所谓道德跟良心的界定。康德一派就认为，康德是主张纯理性批判，他认为说什么叫做道德，道德是难行能行叫做道德。比如说他就认为像大禹啊，三过家门而不入，因公而废私，他认为这个人真的是大无我。在康德的想法里面，他认为这种是大无我。可是比他更早的一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说非也。他说呢，如果对你自然亲近的眷属都不能够起孝养的责任，而反而对远边啊，远边跟自己没有亲近关系的人呢，反而呢大做文章，去对他起所谓的慈爱想，这个呢是舍本逐末，舍本逐末。古来一向对道德这个观念就有两派的说法，我们看看佛法的见解是什么。各位猜猜看，佛法偏哪一种？不要猜，不要猜，多读书就知道佛法的见解，境界高明，知道吗？从过去一直到现在，这两派亚里士多德的想法跟康德的想法一直在论辩，论辩没有完的。到底怎么样才能够得到善巧呢？就是底下要谈到的施则力的问题，就是你到底要怎么想那个事情。 在佛法的观念里面呢，要行中道，中道的意思就是要去思维判断，他一切交给判断，交给对事物的判断。所谓判断者，就是思则事相品实离这五门，你看想这五门的事情，修所摄就是修这个，经常去作意与乐，发起圣解。等一下我们看第二册的时候就会读到这个部分，只有这一条，只有这一条，经常去刻意造作这个念头出来，这个念头呢就是修什么，修檀波罗蜜乃至于波罗波罗蜜。你只要修六度，六度都是要在难行处而能行，叫做这种作意与乐发起圣解。圣解就是真正去那样实践，实践之后呢，你真正得到快乐，真的得到清安，真的得到一种价值观的满足，一种实践，一种心里有力量的感受，这种叫做圣解。这种圣解绝对不是自然成就的，你开始要这样去做，因为你过去不习惯这样想，所以你自己就要刻意让自己多去这样想，而这样想一定要有十足的理由，所以呢，你就要去思维底下这些道理，经常把这些道理想得很熟，不但想熟，想到经常在止观当中去作意思维这些事情，作意到出定入定，这些作意没有差别，没有差别，就根本跟你的个性合而为一的时候，就是我们所谓的消归之心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做起这个娱乐，对友情就是所谓的亲品怨品，就是冤亲乃至于中庸啊，不是特别好不是特别坏的那些人，你也能够作意娱乐，而且能够付诸于实践，证明这种感受真正清净，你可以证明到这么做去修六波罗蜜的清净性的时候，这个叫做修。所以修者都带刻意，你既然要学佛，你就不能够不从刻意开始。你就说啊，随缘随分，开玩笑，这种东西你要去修智慧还随缘随分啊，你们住戏也就是这种习气比较重啊，你们一辈子不要成就圣道，哪有这种事情。你要去断你的习气，至少要先调伏我们的现行，调伏现行都不去起一个作意心，对不对，又不去付诸于实践，乃至于不能够得圣解，你怎么会发出力量嘛？没有力量你再来再读再多的佛法，请问我们怎么能够受用，不可能受用的。所以文思修绝对不能打成三节的，一定同时要去实践。我们现在文思佛法最大的问题就是修力发不出来，修力发不出来，没有办法在自己没有特别的目的的情况底下，你自己去修，自己去修。像记得三年前我刚回国，身体非常不好，然后去拜一个太极拳师父，哎，那个时候真是发狂的练拳，练到啊，看电视啊，听佛经的时候啊，为了要练坐胯坐桩，就这样子腿子盘起来，你知道吗？这样子盘，这样子单脚站一个小时，站到现在胯哦蛮有力量的。现在打起来都会有弹性，弹性真的要苦练的，就是这样苦练的。无撇步，所有的世俗实践法你要能够熟练，真正无撇步，如果不能够发起修力，你成就什么？不能成就。可是要让修力能够得到摄受，你就必须经常去思维，就叫如理思维，思维的法门比较多，你经常这样你去作意去思维，那你就可以得到修力圣解的这种断烦恼的功用啊。所以底下呢我们就不读这边了，我们就跳过到第二册。各位呢翻开第二册，第二册我们翻哪里呢？就翻这里，请翻到第二册的卷301014。其实从卷26开始啊，文都非常的精彩，而且呢非常的详细。那我为什么前面讲一概的缘起观，为什么不取卷30来跟各位讨论呢？因为行贵等了，我们到时候还是要读到这个部分。那断嗔盖的这个部分呢，因为没有别处啊，有相关的这个法义啊，所以我就举卷30这个六门思维呢，来跟大家一块来读一读。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014页啊，卷30，中间呢我不去数几行了哈，我们先来画。各位拿起荧光笔，先随着我画这个科。 总共六门四围，为什么知道六门呢？各位看到中间有没有长行文，那个地方写云何勤修慈悯观，有没有？它的上面各位有没有看到玄一寻思义，有没有？各位就去找寻一乃至于玄六啊，你看总有六门哦，各位画一下哈，这中间呢就是寻思义，有没有？ OK， 在过去啊科判的地方一二三四五，就隔壁那一行是不是有个玄二寻思四，对不对？那你往寻思四对下来，对下来呢中间那个地方是不是有个寻思其义，有没有？那底下就有一堆的小字，笔记如是结了结了义，以复能思则。从这个地方开始就是思维内思外事，所谓事者就是思维三品友情三品的对象。你找一个真实的对象，比如说哈，我就要给这个我们维诺斯姐呢，嘿，今天我结束的时候呢就要对她一鞠躬，你就先作揖这样，做一个预想，因为我要感恩她替我们这个全班呢这么尽心尽力的每一次。如果有今天有吹冷气不错吧哈，那万一像以前还没有吹冷气，天气又很热的时候呢，他我们可以穿短袖哈，他可是要穿着海青的，知道吗？所以啊，你只要思维到这样子，你就哎呀起了一个感恩的心。那感恩要怎么表示？不能哇塞的话，你这样子爱在心里口难开，你怎么会有力量嘛？那个种子根本熏不出来，所以你就要自己作揖一下，想一个。自己绝对有理由表示你的这种谢意的这种想法，那么于是呢，你就好，课程结束的时候自己要再提醒一遍，为了怕自己忘掉，然后呢你要做一个什么样子的提醒的记号，这个就是这样子去让自己的增上缘能够具足。所以像弘一大师呢，经常在他的这个语录当中就经常讲，他最常想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带众生苦，他对弟子们的训诲也是这句话，经常去作揖思维要带众生苦，虽然如是因如是果，没有谁带得了谁的苦，可是你就经常这样子发心，虽然我们做不到代替别人受苦，可是你有这样的心，你心就会一天一天的柔软，而心柔软之后呢，你自己就受用得清安的禅定境界，有了清安的禅定境界之后呢，内念心要去耐得住在法义上的艰难，乃至于在实践其他法的时候的一种孤单都忍得过去，你知道吗？你以这个心为增上缘，无事不办，因为你自心一处，心只在道上会，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仅这样，没有什么玄义玄妙的道理可言，就是说这样去想。好，这是寻思事的部分。再过去就是寻思相，寻思相呢分成两门，在他隔壁那一行有个字相，在过去呢，在1015页哈上面，在各位找到一个黄二，有没有？第二行科判那个地方有个共相，有没有看到？字相跟共相，寻思相总共有两门。那我们简单来看一下寻思字相的问题哦。寻思相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对于自己我们自己，如果我们对于自己想要的东西，只要有匮乏，比如说我如果口渴的话，是不是会到处想要找水喝，对不对？人通此心，心通此理，如果我口渴就会想去找水喝，你就会想要这样子的一个匮乏感皆能够得到娱乐，可是你要能够满足你这个需求，必须要来自于无罪的娱乐，不是犯罪，因为你犯罪，你非法所得的话，虽然你可以满足你的娱乐，可是呢最后要怎么样？因为罪的关系呢，要背起他的果报，果报唯一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苦，不管他早到还是晚到，不管是外在的惩罚还是内在良心的责备，都是一样会苦的。所以要真正能够满足你的欲乐，我们都会这样想，对不对？因为他的匮乏得以满足，而且要能够无罪，自己都这样想，为什么别人不会呢？对不对？难道天底下只有我会口渴，只有我口渴想要去找水喝吗？大家不会这样想吗？所以呢，这件事情就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设身处地。在佛法里面呢，慈悲观常常用的一句话就叫自他换，这个字有这个字，有人也写这个字，
把自己放在他人的地位上去交换立场来想想看。
昨天这个攻击的时候啊，我是直同欢啊，我指的那个欢就是南无观世音菩萨，走在那个队伍的前面。然后呢，后来我们搭上这个巴士啊，往那个土币场的时候啊，在那个快到这个土币现场的时候啊，那个护法会的有一位陈师姐呢，就在麦克风呢就讲了一段令我非常感动的话。她说啊，我们要陪师父走这最后一段路，可是有一件事情，法云禅寺这个地方是师父他老人家自己选在这个地方啊，他还跟这个他在原籍那一天的下午、啊、还到法云禅寺去给当时的住众去开示。他开示的时候呢，还就讲到一句话，他说呢，我会来这边住几天啊，接下来几天呢，没跟你们再走哈、啊。他当然不会讲台语了，就会叨扰他们啊。那就在随后下山之后呢，他就圆寂了。圆寂了之后呢，大家我们都愿意这样想，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哈。就算是我打妄想，或者是这么多的师兄姐打妄想也好，可是问题是这样子，就算是打妄想，请问这样想会有什么样子的好处跟坏处？那个陈师姐是这样说的，她说这个地方是师父他老人家选在这个地方打扰人家，是咱来讲执着啊，咱个吞家一个清净的所在哈，吞家到处也有人丢吸管呐、啊。纸杯啦，到处细给无为啦。然后呢，那个护法会的那些师兄姐就在鼓吹说，我们呢、啊、土币的以后呢，不要立刻回台北，我们就呢车子啊拉回这个法云禅寺啊，把那个场地呢回归到原来清净的地方。不只是报佛恩，还报师恩，甚至呢真正打扰到人家。原本人家是个清净的地方，对不对？庙老也不是那里的常住师父。对不对？今天呢，就因为那老他老人家在台湾没有一个够大的道场可以办一个庄严的法会，于是他自己特别选的那个一个地方，选了一个那么样的地方。当我们在用人家的地方的时候，你自己有没有这种想法？如果这个是我的地方，当这些法会做完了之后，我会不会快一点的想要让它恢复清净？当然是这样想。那如果是这样想的话，你自他换一下，是不是也会去想到说，是不是能够回去也把人家的那个场地能够回归到清净？我一看就知道师父教得好，师父真的教得好。这样子的护法会啊，真的值得赞叹。如果护法会永远都只是嘻嘻哈哈说，哎呀，我有供养啊，我有功劳啊，这样就好了。可是这个身与意一点都不改变，不管走到哪里就是嘻嘻哈哈一滚。你以为办同乐会啊？不是的。所有这些你在事项上所有一切的作意思维乃至于身与意，真正发出于别人见得到的造作，都是修养，都是练自己的修养。在一切的细微处，你能够关照了自己的造业的想法，你要给一个自己合理能够让自己有一个充分的理由，而且这样的做心里面好平坦，心里面好平坦。当然了，我不是去责怪那些马上就回去，因为我也是包过一个，我土币引火以后我就回台北来的，不是说好像回台北就不对，但是你回台北你作何想法？你为什么不回去要帮忙呢？你回来之后，你如果回来之后好累哦，赶快闲顾歇歇哦，想大便困，别忘了明天也就是今天还要上课，你的进度有没有预习啊？如果我们能够报师恩，想到一个想法，就是说今天还要，就是明天呢、啊、还要上这门课，我的进度还没有复习，虽然很累了，很累了，明天再强起来练醉，坐下来打坐一下，看看自己会不会起昏沉，起昏沉呵斥一下自己的放逸懈怠的心，起来之后书本一翻开，把自己该有的进度呢，该完成到什么地方，完成到什么地方。这个就叫做自相他相，从自己本来就会这么做，想到如果别人会怎么想，由自己去想到别人应该会怎么做，你的心就会一直不断的调练到这么做本来就是应该这样子，
因为我跟一切的众生都是相似的，都是平等的，大家都会这么做，我也会这么做，为什么我不替别人想想看，怎么样与人方便，与人快乐？所以如果我们的心经常不要放一懈怠，所以我过去曾经讲过，放一懈怠是修道人最大的障碍，最大的障碍，没有惭愧，放一懈怠，两大贼，没有惭愧心以及放一懈怠。